非常的荣幸，能够在这里分享。我小的时候是长在高雄，那个时候圣光神学院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，我们看着好像巨人。当然那时候我们的圣光神学院，是那个很古旧的，那现在已经不断的这几年不断的更新，我们感谢主。那在我讲信息之前，我非常的鼓励每一位同学，你们要充满的期待，因为上帝用我们，上帝使用每一个愿意服侍他的人。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不怕死的，欢迎到士林来啊，士林灵粮堂。那在我们台北灵粮堂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我们是不管黑猫白猫，只要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。所以灵粮堂没有宗派，也我们叫做无神。在灵粮堂里面，什么神学院都好，然后所以在我们灵粮堂里面各种各个神学院毕业都有，那也有无神的，就是没有神学院毕业。我们周牧师就是灵粮堂两个主任牧师啊，周牧师是没有神学院毕业的，现在的主任牧师欧永亮也是没有神学院毕业的，所以呢，只要你愿意学习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们可以好的教会、好的神学院会培养上帝的工人。那我常常对我们的同工讲，你不用怕，泡个五年十年，你就是专家啊！五年十年，你就是专家。说真的，我们神学院是我们一个基础，但是你只要愿意学习到士林来，我们保证训练你成为一流的工人。这不是随便讲的，因为我在士林17年啊，那我们有很多的同工，当年也是就是什么都不会。我们有一个曲牧啊，跟着我10几年，他是小儿麻痹的。你就知道小儿麻痹的人就是天生就比较弱啊。那以前他在一个地方实习，后来那个实习的人说，梁牧师，你把他带回去，我受不了，他吃一餐饭要3个钟头。他受不了，因为他自己开拓那个同工，那个主任，那个负责的传道是很激进很积极的，所以他就觉得哇，你这动作太慢。那就好了，那我说好吗，那跟着我到后来从台北灵粮堂到士林，我就把他带去，很慢，的确很慢，但是这十几年我非常感谢有他啊。你知道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跟师母吵架，师母就跑去他那边，晚上就去住他家啊，就给我很大的帮助。但是我要讲的不是，你知道吗，他现在是我们教会里面非常宝贵的一位曲牧。他专门他有一个特质，他会很能触动人的心，因为他自己软弱，所以他特别体谅帮助摸着那个软弱的人。所以你知道他一个人下面带领多少人，350个，他一个区牧他下面有350个小组组员，350个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当中的放马过来，你们在这里好，他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带领建立他的团队。你到士林来10年，你就会变专家。士林的意向是万人教会千间分堂啊，我们现在士林开拓出去的还只不过5间而已，还有995间等着大家一起来，我们全部都来我们都还不够。欢迎大家来，只要你愿意学习，一定可以训练你成为一个最优的。何况我们圣光培养出来的，我们大有信心啊，大有信心。那今天我要从一个人来跟大家来分享，这个叫做以利亚。我想我们那我说这个题目叫以利亚学校。那我们都是学生，其实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。那我们要被神使用，你必须进入学校。也必须进入在某一个，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。那这段圣经， 我来读，请大家给在列王记上十七章，在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不降露，不下雨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，往东藏在约旦河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好，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边。对不起，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打开列王记上十七章。因为我们我习惯就是用用 PowerPoint 那这一段的故事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熟悉。我们知道是发生在以色列国亚哈的时代，从耶罗波安成立北国，以色列北国，以色列开始到亚哈为止，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亚哈，一共有七个王朝，其中经过大约七八十年。那我们知道北国没有一个是好王，圣经里面讲没有一个是敬畏上帝的好王。亚哈呢，那不但不是好王，而是在这里比以前的王都更坏，不但拜金牛犊，更娶了西顿王耶洗别的女儿为妻，耶洗别为妻。所以耶洗别就更邪恶的引进了巴利跟亚瑟拉。所以我们可以明白，当时以色列国是落在一个信仰非常低落的一个黑暗的情形。而就在最黑暗的时候，上帝兴起了一个最普通的人，带来整个以色列国的复兴。你说牧师，你怎么会说以利亚是最普通的人？感谢主，不是我说他是普通的，是圣经说他是普通人。大家记得在雅各书说到以利亚一样，有一个形容词说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，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。跟谁一样？跟我们。所以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的。所以你觉得我们是普通人吗？是我们是普通人啊。以利亚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也是什么普通人。所以我这样讲合理吧？合理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因为我牧会在台湾界里面，我已经三十年了，我从我开始出来传道已经三十年，所以我在台湾的教会界里面已经混了三十年。台湾教会界里面，我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我不没有接触过的啊，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做普通人。很多人认为台上的人其实真的都是非常普通的人，都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。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。周神柱牧师，不晓得大家觉不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人还是普通人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刚刚要出来传道，有一天周牧师就叫我到他家去谈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带着战兢恐惧的心。以前周神柱对我来讲就是巨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刚刚大学毕业出来，周牧师已经是台北的灵粮堂大教会的牧师，遥远，以前看周牧师都很遥远的。所以他到我到家，我凭着敬畏的心到他家去看他，你知道吗？到了他家以后，让我大失所望，看到一个人穿着皱皱的衣服了哈，然后呢，在我面前就把脚翘在那个茶几上面，然后就在那挖鼻孔，这是周神柱牧师吗？对了，他跟我们一样有信心的人也是会挖鼻孔的。这不可以随便乱讲。不过我讲的是事实，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看到的周神柱。有一次布永康到台湾来，几年前，哇，布永康那是神人啊，是不是？他的布道会百万人聚会，哇，那天我们是讲员，这是接待讲员嘛，那所以我们请他吃饭，请他吃饭。那以前都是在电视里面看他，都是纪录片，他每一次出现在纪录片里面，背景都是百万人，哦，没懂了。所以 他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人，现代上帝使用的神人，是不是？大家不承认他是神人吗？啊，不然你去非洲布道看看，百万人开玩笑呢，你要聚集百万人怎么聚？听说布永刚呼召的时候要用巴士把人带来到前面来决志，因为太远了，那个在后排的人要决志到前面来的话，你如果不用巴士带，那走到前面已经散会了啦。一百万人你都要知道有多遥远哦，所以那天要跟他吃饭好兴奋哦，对不对？可以面对面看到布永康，那最好最在我们按手一下那更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天我们就我走进一个人，我就主啊，我说真的是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的人，看着布永康，不是在荧幕上的布永康的时候，可就看到一个回回的中年有点秃头的男士从那边走进来，我就说啊，主啊，这就是布永康，走在马路上你如果不知道布永康，不过是一个回回的老外而已，就是一个胖胖的一个中年男士，在马路上你看到一点都不会想要多看他两眼，真的就是感谢主，上帝用的人都是普通的人，上帝喜欢用普通人。或许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遗憾，我们是普通人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神要用的人，神喜欢用普通人。好多年我都很遗憾我书读得不好，所以我一辈子最讨厌读台大的人，看到读台大的我就生气，因为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自卑感，我就觉得自己书读得不好，读台大的哇真的很聪明，我碰过几个读台大的真的很厉害。今天有碰到一个教授，哇，后来他生病的缘故，后来他是做复健，做复健那个护士呢就要考他，就是叫他从一就是背用好几个数字叫他重复跟他念，他在有一天念烦了，就说你不要再我念了啦，我倒背给你听。哇，那个护士那个他那好长的一段时间他倒背给他听，那个护士吓一跳，他说哇，这个那么聪明。我碰过一个台大的人，你知道他说我在一个聚会场跟一百个人握手，我马上都背得起这一百个人的名字，你知道真的就有这么聪明的人，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们都觉得一股自卑感，很深的自卑，觉得哇他们太厉害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我的秘书就是台大的，阿们哈利路亚在我台下有很多的教授，有一个台大的所长就坐在下面听我讲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用人不在乎你是不是台大，我只是讲一个，上帝用普通人，用依靠他的人，用信靠他的人，懂吗？感谢主。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识寇少恩啊，很多人都只在荧幕上看到他。我们在台北有四兄弟啊，我们很多年前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就把我们凑在一起啊，寇少恩，我还有朱台生牧师、李家忠牧师，我们四个人很多年上帝就把我们凑在一起，我们四兄弟。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，原来我们这四兄弟原来都有坎坷的过去。朱台生牧师到了这个牧会了之后二十几三十几岁，你知道他英文二十六个字母都还不会背，还背不顺，还不会背 ABC 到的，你知道这是朱台生牧师。可是他会在市议会里面主持这个议会祷告，议会基督徒议员祷告会，到立法院主议员祷告会，他看到马英九总统是马先生啊，常常跟马总统一起开会。这样的人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以前都不会背的，到了二十三三岁。寇少恩牧师跟你怎么讲，他高中读了五年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高中读五年的，你最有前途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像寇少恩牧师一样啊。如果你只读三年的，你没希望那我告诉你，我 我就觉得哇，上帝啊，你真幽默，啊，把我们都凑在一起。我是高中没有毕业的人，我大学是用同等学历去考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上帝喜欢用普通人。我在我的同工里面，我同工群里面的四零，有人可能觉得四零的同工应该都很厉害，你们都打错。四零的同工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都是非常软弱，每一个都非常软弱。我们有一个传道人，他以前是在别的地方牧会，你知道他牧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牧到那个执事会跟他讲说：“牧师，好不好，请你自己辞职啊！好，我们要开会通过，那不好意思，请你自己辞职好不好？”就是呢，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曲目。我们的同工真的一群人凑在一起，我们一个干都是软弱，上帝使用我们在一起。你只要愿意被神用，没有神不可以用的人。上帝，许多人仇敌一直要打击我们，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我们才能被神用。可是你打开圣经看到，神常常用最平凡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上帝所拣选有智慧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，神用地上那些软弱的，好让我们闭口无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一个软弱一个平凡的人被神使用的时候，一个软弱的人，无有的人，他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他比较会依靠神。那么一个软弱，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你更能够依靠神。而神用的人，第一个特质就是依靠他的人。一个觉得自己有的人是很难被神使用的。摩西当他觉得他很厉害的时候，上帝不能用他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可是我们都不会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什么可以被神用。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没有什么被神用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对自己很挫折。这是很大错，我明明知道上帝用的是那个不靠自己的人，可是当我们觉得没有自己什么，没有东西可以我们自己靠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挫折很失望。我们没有把圣经用到自己的身上，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有什么，我们总是希望觉得我有什么，我有 something， 我才能够觉得我能够被神用，我才能够被人尊敬，我才能够被觉得有价值有尊贵。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错误。我们都知道摩西当他能够被觉得自己能被神用的时候，上帝不能用他，一直到他觉得我不能的，我无有了，等到他八十岁了。因为摩西啊，为什么要到八十岁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太强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上帝要磨到他八十岁，觉得啊，人生气了了了，哎，是不是八十岁了什么都没有了？上帝说，现在你真的知道你一无所有了吗？因为摩西太厉害了，有人太强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强了，所以上帝要把他打到谷底。从此他若被神用一点点，他就知道全部都是上帝，全部都是上帝。所以软弱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便宜，很大的优势，就是我们会依靠上帝，我们比较会依靠，不能说我就比较会依靠上帝。所以你知道我在我挑选同工来的人，我不是看他有多大的才能，我看他向着上帝的有多少心。一个向神有心的人，他就有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依靠神的人就有心。所以你们要感谢神，把我们摆在一个依靠上帝的一个学校里面。或许你会觉得我们的同学都很平凡，感谢主，上帝用的人都是平凡的人，上帝喜欢用平凡的人，因为平凡的人才懂得依靠神。神用一个以利亚，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说以利亚是平凡的。在十七章以前，在我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前，以利亚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这个人物。突然之间，这个人出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。圣经没有提到以利亚的家世，没有提到他的背景渊源， 而神用这个人，有一个人，以利亚的名字叫做他的意思，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，我的神是耶和华，请你记得，以利亚他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，我的神是耶和华。所以从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，以利亚生命最大的凭借跟能力就是耶和华。请每一位同学也紧紧地抓住这个信念，你生命里面最大的凭借就是耶和华是谁，不是我是圣公什么学位毕业的，不是我有多少的经历，不是我有多少的背景。以利亚他最大的凭借和能力就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以利亚一生神奇，他说不下雨三年就不下雨，没有东西吃，上帝叫乌鸦给他叼饼给他吃，他献祭，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，他高耶户作王，耶户就作王，他说话带着权柄跟能力，全都来自我的神是耶和华。弟兄姊妹听好，我讲这个意思是告诉你，我是谁不重要，我的神是谁重要，的是我的神是谁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神是谁。你明白吗？请你们从年轻，从你开始侍奉，你就要抓住这个，我是谁不重要。一天你如果还在，你现在还在一直在找寻自己的 identity， 你一直在找自己的位分，你一直在往自己身上来找，那你一辈子会死亡，你也一辈子没路走。你要在神那里找到你的位分，你要定睛看的是你的上帝。其实说真的，以利亚即使他再大的能干，他一个人怎么去翻转整个这个局势？所以你如果一生你还有一点点想要靠自己能做什么，那你就弄错了侍奉上帝的路。很多人以为读神学院一开始就那个想法就不对了，以为我读神学院完了，我就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服侍神，我就有什么资格，因为我是神学院毕业的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做牧会的人，我也最不喜欢神学院毕业的。周牧师讲过一个，神学院毕业的人到牧会的时候，先要生两年神学病，因为神学院出来的人是眼高手低，你知道吗？讲的是在人家听不懂的，根本你就不知道什么弟兄姊妹的心，他的历练，他所要的。我们以前我在读神学院去读北加拉太南加拉太，弟兄姊妹管你什么南加拉北拉加拉，我不是说这不重要，可是你以为你拿着这些你就来了，拿了就可以来牧会了吗？你以为讲了两句希腊字或希伯来字啊，别人就会尊敬你了吗？所以神学生有时候真的搞不清楚。所以呢，神学院一刚毕业的时候要有两年来适应，慢慢才进入状况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不是来神学院找身份，找神学院来给我背书，我是圣光圣硕道硕毕业，我是神硕毕业，我是博士，所以我有这个抬头好让我能够站在台上有个撑得住，人家会因为我的博士因为我的学历来尊敬我，我讲话就有分量，那你就大错了。 就算有的话也不过一个月而已，你在台上讲话讲一个月，人家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，就知道你真正的是什么。记得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神是谁。以利亚说我的神是耶和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耶和华是你的神吗？耶和华是你的神，真的问问你自己，到今天为止你多依靠他？神在你身上有多大的分量？你生命的根基，你生命的未来，你里面投注的是什么？我服侍神30年，我经历的许许多多。别人看士林现在是一个大教会，我告诉你，士林本来不是这样的。刚才院长介绍，我们买了一块很贵的地，这不是今天变成这，本来就这样。我到士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账上只有2000块台币。然后薪水是牧师的薪水是怎么发的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个礼拜看看，发了以后，用完了有多少钱啊？然后给你啊，不够下个礼拜再看奉献有多少，然后再给你。当年是我连一张影印纸都舍不得。我到士林的时候，常常回台北林良堂去偷东西啊，不是了，哎，因为我是台北林良堂执行牧师啊，我知道哇，太多东西。大户人家仓库里面堆了好多，人家他不要，他根本用不着的。啊，我就回去说啊，你们都放在地下室没用哦。啊，总务跟他们讲，哎，可不可以这个灯哦，你们已经摆在那边好多年都没用啊，借给他啊。啊，那个铁柜哦，啊、塞在那个角落也拍垮了哈、哦，也不好看啊。这给我们用一下了。啊，我就去搬东西，像去台北林良堂这样搬东西。饮水机都是去那个厦门街二手店去买的。夏天不舍得开冷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时候是租一个，那个是一个在3楼顶，是一个玻璃的那个会堂，你知道我们有冷气，但是是大比较那种箱型的冷气，是给就像这么大，我们前一个会堂是这么，所以是那种一个那种窗箱型的那个，就是一吹是整个的。啊，那白天呢，周间呢，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办公啊，我一个人在那里啊，啊那个。周围又是顶楼，又都是玻璃的，哇，热死了！夏天在台北那热啊，但是舍不得开冷气，好不容易啊，有人奉献了一台1吨的冷气，哇，我好高兴，因为那个里面唯一的窗就在那，我就给它装上去，结果真的很好笑，在那里一开1吨的冷气，在那边根本等于没有一样。哎呀，最后是不得了，不得已啊，就把桌子啊搬了，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面，再把椅子放在那边，然后在那个冷气前面吹一下子。我在台北林良堂的时候，我们的敬拜团多么宽丰富啊！那个黄国伦啊，你说那个歌西那个现在什么黄国伦老师，你们有看那个电视那个黄国伦啊，他以前是我敬拜团的团员呢。所以我在这边多丰富，到了士林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有敬拜团，有2个人，我跟师母，他弹琴，我带敬拜，这我们2个人敬拜团。我们就是这样的起来，而这些只是训练，单单的依靠。我在大教会里面跟着周牧师10几年，我曾经知道什么叫大教会的资源。上帝把我带到新的一个开始。我说主，在大教会我服侍你的时候，你是我的神；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是我的神；在我年轻我30岁的时候，我全心依靠你，我生命的价值只有你自己。等我10几年，我到了士林，上帝，我活的只有一件事情，是为你。到今天我已经服侍30年，在士林17年，上帝的恩典让这个教会成长，还是我仍然只有一个心，上帝啊，我只有活着为你，你是我生命唯一的目的。牧会没有挣扎的， 牧会没有困难的，牧会没有挑战的，牧会没有伤害的，没有打击的。但是什么让我能够撑得下去？因为耶和华是神。什么让我牧会了30年，我没有变得老油条？那么牧会最怕到了20年以后，慢慢就变得油条了。因为教会的事务有什么我不熟悉的呢？说真的，已经混了30年了，有什么东西我不会的？有什么东西我没看过的？有什么东西我没做过的呢？除非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耶和华是神，不然你熬不过走不过的。我看到有好多的传道人很可惜，到了20年就变老油条了，里面没有心智，没有火，里面总是想了什么时候退休啊。不是牧会没有困难，很多的困难，到现在我还是很多的困难。但是耶和华是神，神里面神的名字就是我们人生的答案。面对各样的环境困难征战，依靠他的圣名，他的名字大有能力。希望你们记得圣经里面每一个都是。摩西在大败亚玛力人之后，他筑了一座坛，称神为耶和华尼西。你知道那是摩西出埃及第一场战争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打过仗。那一场神当他打胜了亚玛力人，你知道对摩西是多么大的激动。那是第一场以色列人真正的打仗打成大赢。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是奴隶国家，哪里有打过仗？摩西知道这场战争的得胜绝对不是他们，不是他们有多少训练。你知道摩西那时候出啊亚玛力根本没有多久啊，他们怎么打这场仗？亚玛力人是游牧民族，专门偷袭，专门打仗，专门打游击，骁勇善战。而以色列人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出埃及的时候还带着团面盆。我很惊讶，上帝说耶和华的这个军队出了剩430年，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，上帝竟然称他们是军队，一群带着团面盆拉着，哎，小毛赶快赶快赶快，哎，鼻涕擦了赶快走啊，这是耶和华的军队。很显然上帝告诉我们，胜败不在于我们，乃在耶和华。所以摩西大大的激动，在那筑坛的时候，你知道多么兴奋，因为那是不可能打赢的仗。摩西完全知道那绝对不是我们，所以他筑一座坛，献上极深的感恩赞美，说上帝啊，原来你是我们的旌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要一辈子成为你的旌旗。你要知道你打的任何一场仗都不是我们能够打的。有人说是灵力哪来增长，大家都不知道增长什么叫做增长。我说你都看的好像我们是吹气球说涨就涨，不是的，我们是一个一个带信主的。一个人要信主是很都是多少眼泪，多少的代价付出。那我们一个我们都有所谓的我们就早期我们就是办经历神营会，我们现在有这个遇见神的营会。这营会的里面我们每一次办就是有几百个人参加，那几百个人参加里面有6%，这个每一次营会大概70%都是慕道友。那所以每一次我们这边有几百个两三百个慕道参加，两三个百个慕道参加， 三天的淫秽下来，70%的人会受洗，按期受洗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两三百个慕道怎么来的？我们的淫秽的里面，我们是发动了几百个人在为他们祷告。尽死为他们祷告，在聚会淫秽的期间，他们在聚会，我们就同时，我们几十个人就守望在那个聚会的里面，在那边祷告，整场的在那边祷告。我们知道，不是我们，乃是上帝。摩西，耶和华尼西。他是我们的得胜。撒母耳在大败非利士人也一样，立了一块石头，把那块石头称为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以便以西。他说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。撒母耳知道这个打仗能够得胜不是我们的，经过了四世纪这么长的日子，以色列人积弱不振了，被外族欺负，以色列人科技相对的落后，连铁器，你知道约拿丹扫罗的时候，他们连要那个什么去那个的爬犁啊，这个犁田的那个盾的，连以色列找不到磨的，要到非利士人才有打铁的地方啊！人家已经拿铁来打仗了，他们还拿棍机啦，哈，还拿那个去跟人家打。所以以色列怎么跟人家打仗啊？所以当撒母耳打赢那场仗的时候，他太感激神了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知道绝对不是我们，是。”一变一些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我不晓得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望着你前面的侍奉的道路，你想想，我都已经服侍了30年，我们当中好多人，你现在才要开始，哇！我说你还要走好远了，好久。还是我今天勉励你，做了30年的老兵，回头来劝勉。从起初你就要知道，你所依靠的，你所侍奉的，你一生所看的，耶和华是神，这叫做以利亚。所以今天说启示我，耶和华是神。不晓得你对这话，你的体会有多少？而心里。记得今天有空回去想一下，耶和华是神对你的意义是什么。哦，对我是太大的意义了。有牧会我知道，若不是他是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我真的是寸步难行，寸步难行。没有是我们可以，只有上帝。每一次都在经历他。以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对不起，因为时间剩下5分钟，我只能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我今天的题目啊，其实叫做信靠顺服。我要跟大家讲上帝用的人啊，上帝用的人，第一个就是对他信靠他的人啊。以利亚是一个凸显他在山上加密山上那场跟850个先假先知对战，是他最有名的，是加密山上那场仗。可是他要上山之前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们都很想上山，我们都希望加密山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可是这是一个过程。上帝怎么能够用一个人？上帝把他全部都堵在 以利亚身上。那上帝在他能够信任你之前，他需要你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你是可以被他信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被神信任吗？上帝可以相信你吗？当面对850个先知的时候，以利亚发了赌，做了一场豪赌，对不对？我们两边足坛啊，看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就是真神，是不是？耶和华把自己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根本搞不清耶和华是不是神，他们还以为巴利是神。为什么他们认为巴利是神？很简单的理由，因为拜耶和华的以色列人积弱不振，拜巴利的国家反而很强大。今天我们是有圣经，有清楚的教义，以前是没圣经啊，基本上是大部分的老百姓是没有圣经可读的，所以他们只能从外面的强弱来判断哪一个神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哦，我们这个是大公司啊，我们的公司是最优良的啊，我们卖的药是最真诚的最好的药，可是你们的公司里面灯是暗暗的啦，然后都没有客人啊，啊，你就说那个是假药，卖的都是假药，人家那个他们卖的药是不好的药，哇，人家大排长龙，哎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今天教会也一样，我们说庙都是假神，那我们的教会是真神，结果你知道我到士林的时候，里面有个很深的向神呐喊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要向神呼喊，我说神啊，士林教会在士林被人藐视，没有人在乎教会，没有人看得起教会，社会有问题，社区有问题，不会去问教会有什么意见，人根本看不到教会，耶和华的名在士林地区是被污蔑的，被人看清的。因为你知道我当中到士林那十几年，那连教会的招牌啊都躲在一个高高的看不到，那个十字架都摆得小小的哈，然后晚上看到那个灯哦，也怎么会那么，不是那么穷吗？那个灯哦已经快要暗掉，你换一支灯管嘛也好嘛。那个十字架那边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快要被花都快要不见了。人家说哦，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人家说你们教会是这副德性，怎么告诉我们伟大呢？这叫做你们伟大的神，你们是我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我当然不是全部用外貌，但是说真的，这时他显不出上帝的尊贵跟荣耀来。一样的，以利亚也是，以色列神原来要把以色列设立成为全世界的见证，一个有神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大国，是不是？可是以色列离开神，所以变成一个贫穷，所以以色列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神呢、哪一个神比较大？上帝把他的名誉信托给以利亚，他要找到以利亚是可以信赖的。你是神可以信赖的人吗？信靠神，从年轻神找一个完全依靠信靠他的人，要信靠他不简单的、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出现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就是信心，是不是？他离开乌尔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我们都希伯来书一开始，亚伯拉罕一开始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，亚伯拉罕第一步踏出来的就是信靠上帝。你要知道信靠神是你所有的一切的决定。我最后几分钟，对不起，代表约瑟，你有没有想过约瑟在波提法家里面祖母诱惑他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约瑟好厉害，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。这个故事背后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约瑟能够做这件事？因为他相信神。约瑟做的是完全是违反人性的， 我是一个奴隶，祖母看上我，我当然要怎么样，视死不为，俊杰得罪祖母你要死啊。你是一个奴隶，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小小弟，你得罪老板娘你要死啊。哎，你说在什么啊？那我就换个工作吧。你讲的简单啊。哎，约瑟可不能换个工作啊，你得罪老板娘你会什么结局？你不觉得背后是一个多么大的信心吗？因为他相信上帝，他相信我的未来，我的命运不是在祖母身上，不是在波提法，我的未来是在上帝手中。这里面是多么，为什么上帝可以用约瑟？因为神在约瑟身上找到了信任。一样的，大卫，我们都知道扫罗追杀他两次，神把大卫交在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，大卫为什么没有杀扫罗？如果你不杀扫罗，这个是违反人性的。我所有一切的痛苦，我所有一切的灾难都来自扫罗，扫罗被我杀了以后，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你，你杀不杀？如果不杀，一定有背后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在他的里面，而这背后的强烈信念就是他相信上帝。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你想想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大卫逃难，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扫罗。我杀了扫罗以后，我就可以做王了。我杀了扫罗，我就今天的困题通通都解决了。而且是扫罗送上门来的，他对我不义，你请你不要怪我对你不仁，是不是？是扫罗先不对啊，是扫罗你对不起我啊，我没有对不起你啊。今天上帝把你交在我手里面，我当然要把握机会。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举动？因为他背后相信什么？上帝才是他的未来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服侍神，你凭什么服侍神？是因为我读了神学院吗？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，好好去思想，不然你一出学校你就寸步难行。我一辈子我们是依靠上帝，而神在你里面有多深的底子，你有多么依靠神，你多么的相信神。我不是说我们做到，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这个功课，可是你心里面要有一个信念，上帝你才是我一辈子的依靠，你才是我真正的盼望跟目的，让我紧紧的抓住你。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你要被一个人被神使用的，你要从相信神开始，从信靠神，而顺服不过是信靠的一个表达嘛。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会出乌尔。大卫因为相信神，所以他就不会去杀扫罗。顺服神，信靠顺服是连的，你没有信靠你不会顺服的。因为这个顺服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吃亏的，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，看起来是倒大霉的。只有你对上帝全心的相信，你才能够顺服，而神只能用这种人。我们都希望上山，哦，很抱歉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山下如果没有上啊，学好功夫，你上不了山，上了山你也下不来了，你也 在那里待不住。拜托，哎，你一个人去面对850个仙子试看看，850个人冲过来，你一个人你会吓死，你马上就站不住了。愿上帝恩待。感谢神，我们还是神学生，上帝还要给我们在学校，有学校保护我们。大家现在都还原谅我们是神学生，所以你要很高兴我是神学生。有人神学生很不服气，很不想做神学生，我希望现在是牧师，哇，牧师弟兄姊妹就会尊敬我。所以你真的你还搞不懂，你真的还搞不清楚，你要很感谢我是神学生， 神学生还是有一个保护，大家还容易接纳，原谅我。等到你做牧师，人家不原谅你了。感谢主，好吧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。圣经里面你给我们那么多的人物，让我们有一件事情学习认识你，让我们学习知道怎么样来侍奉你。今天在这里坐的都是有心侍奉你的人，我求神你自己把你的话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心里。台湾需要以利亚，台湾需要依靠你的人，台湾需要依靠你的普通人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但是求你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渴望服侍你，我们也觉得我们是蒙召来侍奉你的人，是让我们一起步，让我们就起步的好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依靠你，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，我一生的凭借是神，我一生为的是耶和华。就像以利亚，只有一件事，要叫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。我们一生的侍奉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让台湾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。愿上帝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一直建立在你话语的基础上面，让我们一生信靠顺服你，仰望我们的主。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，抱歉，对。